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仍然要继续讨论以撒利百加对儿女们的教育，以及我们从他们身上能够学到的功课是什么。一般我们讲到以撒的儿女啊，就知道他是以扫雅各，一个得母亲的欢喜，一个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我们很少花心思去注意在这个家庭里面幕后那个父母亲教育的角色。在他们家中其实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父母教给儿女应当也是很清楚的。他对他儿女教育最重要的，哎，其实在以撒家来讲，那就是从上面传下来神的应许。这两个孩子，如果你读过圣经就知道，往后事情的发展就是有一个看重这个神的应许，有一个没看重这个神的应许。但是他们之所以会以这个神的应许为标准，神的应许之所以在能够在他家里边承传下来，那是因为这个父母亲的功劳。
特别这个妈妈耶和华曾经亲口对他说，两族要从你这个两个孩子传下去嘛。所以我相信他相当的有信心啊，看看这一对兄弟他将来到底会怎么样。
对，这两族这两国不是在乎我怎么建立他，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就着主的教训来警戒他，来养育他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并不难的，你并不需要负责他成功，你更不需要负责他成名，但是你需要负责他能够把神的应许，把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这是你父母的责任就差不多了。对不对？你圣经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现在记这个家庭啊，可是等到雅各一旦承担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圣经就再也不记他爸爸了。以撒也是一样，其实他那个媳妇娶回来啊，亚伯拉罕以为他要死，他很久以后才死的。他到底做什么事情不记了，整个在神面前的服侍重心转到谁的身上？
就跑到他的儿子身上了。
对，他爸爸也不需要给他参谋的，
传承到下一代了。
是啊，但是这个爸爸必须要把这个棒子交下去，交得很清楚。从往后的事情，他们兄弟在这件事情上有旗舰啊，你不能说他的教育失败，你应该说他们两个的教育成功，因为在他们家来说这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啊，
也非常的有意义啊。
但愿如此啦，因为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父母读圣经也读了很多，是不是？可是往往你观察一下，你就发现大家还是被老旧传统的中国思想所束缚。
对呀、
表面上说是为儿女好，实际上第一你有替自己圆梦的嫌疑，第二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必须要有信心，神把这一个孩子交在你的手上，神拯救了你，难道你还怕神在他身上没有带领没有心意吗？对不对？你应该让他刚强壮胆，你自己越是害怕他将来在社会上没出息，他就越没胆子，你越逼他念书，他越只会念书。
这还是真的哦。芒哥你这么一说呢，倒跟现在的潮流呢刚好呢走相反的路线，对不对？
那当然了，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跟世界相反的。
是啊，你看现在呢这些小孩子们呢长到二十几岁都还待在家里，美国不是才刚刚现在要通过一个法案，对不对？还有这个小孩子到二十六岁住在家里，这个爸爸妈妈要是有工作，他保险还能够把他算在里面。
住在家里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这个见仁见智了。在现在的社会上，儿女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太久待在家里实在是对他们不好啊。但在当时的社会又不太一样了，因为他父母亲年纪大了，他们要种田要打猎了，这个都是靠家里边的孩子的。
对呀、
从前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就不一样。不过这两个孩子，圣经是说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雅各为人安静，所以爸爸妈妈就对孩子有一个长期的所谓的观察。这个观察，小飞你知道吗？其实是蛮难的事情。
这是冷眼旁观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父母亲会不会太冷酷了一点呢？
不会啦，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就知道了。像你一群朋友传福音，可能你认为他最有希望了，他最不信。你最没有注意到的，他反而不但信了，而且长得很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
他来跟你谈啊，讲了很多好话啊，你认为他很有兴趣，后来你发现这个人的心根本不在主的事情上。可是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边，你谈话他听，到后来反而他得救了， 这种事情很多呢。
对呀、啊，这跟小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关系？
一样啊，就是越亲的人呢、啊，你就越看不出来。哎，我认识一个医生，哎，他自己的妈妈呢，这个乳癌的，他居然没有找到。那其他的病人呢？他从来不错的。
哦，真的、啊，哎呦，是不是？哦，反而自己最亲近的人，你还常会看走眼，就对了。
对呀、啊，尤其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你要对他有一个很冷静、很客观的观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也很难啊，对不对？你说一个孩子，对不对？他表现不错的时候，父母当然心里也会高兴啊，对不对？他会想要就是鼓励他，哎，你可以往这方面走。那你说要冷静观察啊，他好表现的时候你也说，哎，这个不怎么样，对不对？那他坏表现的时候呢，难道也不惩罚他吗？是不是？
你看小贝，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什么希望？我们都在劝别人不要有这种传统的看法，连你这个节目主持人自己都还在这种巢臼里边跳不出来。
什么
都说好好表现、好好培养他，对不对？
对呀、
啊。哎，我们才讲过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对于神的事情他到底有多少的心思，这个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如果没有心思，你要怎么样去培养他的心思？或者他的表现呢，是真的表现呢，是假的表现？这些东西冷眼旁观是一点都不难的啊。或者对于神所期望我们所有的一些的特质，比如说诚实啊，有爱心啊、慷慨啦、饶恕别人啊、小贝，这在你对你的孩子在这些事情上一定知道得很清楚的。比如说你三个女儿，可能有一个女儿就特别喜欢报仇，是不是？你不好意思讲，
我还不知道啊，
哦、你还不知道、啊，
对呀、啊。
要是父母亲不在主的事情上留意，你往往对于这些孩子的品质啊，以及在神的手里面有哪些东西需要炼净啊，你就看不清楚了。作为父母，这个我们一定要冷眼旁观的、啊。你看，上帝就是这样冷眼旁观的、啊。神一直在看他们，直到有一天，圣经就讲了这个很出名的事情了，是不是？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间回来，累昏。
哦，总算逮到了一个机会，雅各可以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拿过来了。
哎，这个话这样讲，其实是不是很公平？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见，那有一天可以是平常的任何一天。那以扫从田间回来累昏了，就对他弟弟说，我累昏，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那雅各就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结果以扫还真卖，这一卖圣经就说了，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然后这个冷眼旁观的上帝就加了一个评语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所以这个以扫呢，他就是这种他做事非常洒脱的这种人，他反正卖就卖，对不对？他也不回头。
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啊，小贝啊，如果你是他的父亲，你在旁边知道这件事情，你将会怎么办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不妨去想想，下回我们接着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这个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继续往下讲哦。
是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以撒有两个孩子，结果有一个孩子轻看了所谓他长子的名分，这个东西你觉得和父母亲的教育到底有多少的关系？或者我们父母亲怎么可以让孩子不轻看他的名分呢？
我想就是不单是教育的问题啊，也跟他这个家庭的本身呢，父亲的产业有多少会影响到会不会轻看呢、啊？对不对？产业要是很多的话，那谁会轻看呢？对不对？长子可以继承多一点呢？
我倒是听说有一些人，你家大业大，他还特别轻看，因为他从小到大不愁吃不愁穿，所以他呢正好反正他就游手好闲，出去转一转。
哦，这样子。
他知道呢，你现在人命也蛮长的嘛，他知道他爹会养他，他紧张什么呢？
是，
对不对？
圣
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当然我们现在这种事情是只能用猜的啦。我觉得在以撒家里边呢，要怎么样让孩子重看这个神在他们家的应许啊？恐怕不是家大业大的问题， 也不是儿女个性的问题。
我知道了，这个妈妈的教育啦。
妈妈的教育啊，哎，怎么说呢？
哎，这您知道吗？这个家啊，特别是男孩子，
嗯，
他在这个家里的这个责任地位到底是怎么样呢？哎，特别是由这个母亲来帮他定义的。哎，像小贝，小贝的家里呢，我上面有一个哥哥，我就记得小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母亲都会对我的兄长呢比较耳提面命啊，哎，你是这一家的大哥，所以有些事情弟弟要是做不来或者他不要做，虽然你可以责骂他，但是你还是要把他负责起来，因为你是哥哥。所以从小呢，哎，小辈子养成这种比较不负责任的习惯，哎，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就对了。
有的时候这个哥哥啊，他就是从小被爸妈讲，他就讲烦了嘛，他觉得很不公平，是不是？要是兄弟的年龄再差得近一点的话，他觉得阿姨啊，你们老是袒护小的，我做得很烦，我将来有了机会我就先远走高飞，我偏偏要做的事情就是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
一种米养百种人嘛，哎，什么都有，但是母亲对这个孩子的叮咛啊，我相信是有相当的一个，特别你们在圣经又看到这一段，利百家又偏好这个雅各，所以他已经从小就告诉这个雅各，你呢只就是有点生不逢时啊，就晚了那么一点点，哎，比你这个大哥晚出来，就你就变弟弟。妈妈告诉你，你想办法，哎，把那个身上一身毛那个，哎，不是，是同样是他从他肚子出来，他怎么就不疼他不爱他？
这是你讲的，圣经从来没有说利百家不爱以扫，
感觉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猜啊，你要是光这样猜的话，是猜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可是圣经真的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教育这两个孩子，以至于呢有一个孩子这么轻看长子的名分，有一个孩子这么重看长子的名分。但是你如果替他这个掂掂斤两的话，在底下这张圣经里面倒是有不少给孩子的机会教育的机会。
哦，愿闻其详啊。
哎，因为这种东西绝对不是靠理论，你教孩子，尤其孩子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你绝对不能靠理论啊，你要信耶稣啊，啊，你要做一个爱主的人呢、你跟他讲多少都没有用的，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基督徒的家庭，爸爸妈妈耳提面命，偏偏孩子就是不信。我们在美国可以说整个世代的人都不信，他为什么不信？因为他轻看他父母亲的信仰。对不对？也可以说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所以美国底下的这一代，底下这一代现在已经起来了，当了政府要员了，搞什么的都有，包括他们最近这个大法官的提名啊，可以七个大法官坐在上面，没有一个是信作为基督教的，信天主的占大多数。
哦，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好了，那我们看看这个26章里面，你看。哎，你说刚才说家大业大，在他们家不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固然有亚伯拉罕给他们的产业，哎，可是那时候的日子跟今天不一样啊，那时候都是靠天吃饭，对不对？一个饥荒来，那全地都饥荒，大家没饭吃，你能够比人家多有饭吃几天呢？
对啊，养这些牲口也是很难讲的，这个
是啊，
一下子瘟疫蔓延了或怎么样呢，那也很麻烦，马上财产就失去了。
所以饥荒来了，你有再丰盛的家产呢、了不起比人家多撑一两个月没了，饥荒来了就是饥荒来了。所以圣经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是又有饥荒。那饥荒来了怎么办？
饥荒来了就要靠这种原始的本能了、哎、人家说有一技在身胜过万贯家财，对不对？
那
饥荒来了
是什么？
一技就是打猎啊，你看这个以扫，对不对？他会打猎啊，是不是？
开玩笑，这饥荒来了，你会打猎，你这所谓饥荒了、就是不但人没东西吃啊，动物都跑光了。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饥荒就没有肉吃，但是以扫非常的英勇，就跑到深山里面去，他深山里面去还有一种很凶猛的动物，那些还可以活着，他就打他们回来吃啊，因为就斩了一两尾这个巨龙回来。哎，
你是读圣经还是看武打小说？
一扫人家的感觉形象就这样嘛，为了吃啊，他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嘛。
哎，就算他有打算这样干，他爸妈有爸妈的打算。这是他爸妈有爸妈的想法，所以圣经说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这种重大的家庭决定，你家庭所遭遇的重大变故，通通都是向儿女怎么样啊？做见证。 要他们不要轻看长子的名分，尤其你是不是能够说到做到的一个人是最最重要。在儿女的身上啊，这个身教胜于言教，绝对。哎，我认识几个传道人的孩子，这个我们节目里面可能讲过了。
嗯，
哎，大家都说他爹的好话，他居然还能够从他爹身上挑出毛病来，讲得我们大家哑口无言。
自己家人嘛，当然会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他就这样把他父亲这样讲，虽然这个孩子也没有教好了。
这不是教好不教好的问题吗？我们说你的父亲多么诚实，多么爱主，他立刻给我举出一个例子来，说到有一次他父亲过海关的时候，腰带里面藏了一个什么宝石，就这样带回来，还很得意。你看看，
但这个孩子教得好，他果然被教得很诚实啊。
所以你看，他的父母亲同样两个孩子，
嗯，
一个看重，一个不看重，怎么样把这个长子的名分，把耶和华的应许当成一个真实的东西、重要的东西？那这次的大饥荒肯定有影响的。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怎么教导他们的孩子，可是这时候他们两个孩子都还年轻，甚至还年幼，你很可以想象，像小贝，你们家要是遭遇困难，遭遇到很大的变故，你怎么跟孩子解释呢？神在哪里？孩子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为什么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
一个家要是忽然发生变故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家庭的父母面对家庭变故的时候，如何跟他的孩子讲，建立他们正确看法，会影响他这个接下来孩子一生啊。
就是啦，所以小贝怎么样，咱们下次的节目啊，想想给我们听众朋友出点建议吧，因为可能有听众朋友在这样的情况。
小贝怎么敢有什么建议呢？都是可以讲一讲深受其害的事了。
哎，圣经的话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啊。像这一类的事，听众朋友，咱们做父母的尤其要早做准备，常做准备。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我等今天的节目等了好久了。
哦，对呀，因为您呢，这最近就是啊，心宽体胖，哎，吃东西吃太多，所以你现在需要一个饥荒，让你瘦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饥荒当中的求生术啊。
哎，我们今天要来谈说，假如我们家遇见不幸的事故，哎，作为一个信主的父母亲，哎，你会怎么样来教导你的孩子？因为孩子一定会问说，神为什么容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家？你看爸爸妈妈这么爱主，是不是？哎，或者说呢，这个父母亲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应当有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够让孩子不轻看这个信仰？
其实讲起来很简单。
多简单？
对孩子就是这么说，你看爸爸跟妈妈跟你们一起都在教会这么多的服事，就居然会遇到这种事情，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就是撒旦的攻击。为什么有撒旦的攻击？因为爸爸妈妈在神面前做的工作有果效，所以他们要摧残我们，所以这就是撒旦的攻击。
所以这个叫做撒旦术，是吧？这个撒旦的攻击很好用。哎，对孩子来讲，其实这倒真的是一个能够让他们明白的一个说法。
是啊，小孩子从小他就觉得正邪不两立，看了电视、卡通也都是这一方面，这样告诉他，让他们非常能够理解。哎，他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啊。
那他是不是每天就来找爸爸说：“爸爸，我今天晚上睡觉说撒旦会不会来攻击我呢？”
对啊，而且他这样问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再加问一句：“那撒旦的攻击难道我们的神抵挡不住吗？”
哎，你知道我真的还认识一个年轻人，他要服侍主的时候，你知道他妈一直跟他说什么吗？为什么不要服侍主，你知道吗？
因为你服侍下去就会有很多撒旦的攻击，这样会危害到你，也会危害到我们家人，所以为了父母着想，你就晚一点再做。哎，或者等我们先做股之后你要做再做。哎，不然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我晚年可能就不好过了。
他真的是跟他的孩子这样讲，你不要服侍主，你越服侍呢，撒旦又会攻击你啊，所以你聪明一点，你不要这样子为主抛头颅洒热血。
危险危险危险了。哎，是啊。
哎，这个说法固然可以让小孩呢在成长的阶段之内把这个说法吞进去，好像也解释得通，可是到底这个说法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的说法呢？
约伯记嘛，
嗯，
你小孩子再大一点你就叫他看约伯记。
约伯记很长啊，每次看了一半就睡着了，
叫他看头就好了，对不对？你说你看爸爸妈妈以前本来过什么样的生活，蛮好的，你看那些是这是攻击嘛，你看前面的人讲的就撒旦的攻击，你看前面
你这就不行了。约伯第一个杀的就是他的儿女，你跟你的儿女叫看约伯记，你不把他吓死了？
所以嘛才要他们看，你看约伯那么惨他们都死，你们还活着我们已经算不错了，哎，这样他们看完
小飞你别跟我
心里就蛮得安慰啊。哎，
你现在信主了啊，你也挺有服侍，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做节目给听众朋友听，假如有事情临到你们家重大的试炼，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跟孩子说？你们父母亲觉得最基本需要站住的立场是什么？这个很值得好好谈一谈的。
好好谈，嗯，我就愿闻其详，因为我
是不是好好谈你就愿闻其详，你就不说话了？
当然了，这个节目我们小贝是来提问的嘛，来受教。哎，蒙哥，赶快把这一方面的经验，哎，以及这个神的话语，赶快给我们一下。嗯，
哎，我们在美国做这种节目，就是什么经验都有，这经验没多少。
嗯，对，
对吧？自从信主之后到现在，就像小贝讲的，吃的这身广体胖啊，哎，然后儿女呢，好像也健健康康的，无灾无病，是不是？嗯，哎，但是我在想啊，至少从圣经这个榜样来讲，在这个饥荒里面，首先他们全家是在一起的，这个很重要。
对呀，这个发生危难的时候，一家人不能分开啊，不能多头马车，你想那样，我想那样，哎呦，那这个难关就过不下去，会过得很辛苦。
而且尽量也不要一个人跑出去谋生，把全家人丢在这边的，由他寄点钱回来，成年累月的没有什么音讯，这样往往就引出更深的家庭问题了。而且儿女看不见，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要儿女过好日子，专心念书，可是在圣经这里好像是儿女要能够看见神在饥荒中怎么带领他们。我就认识一家人啊，他的父母亲呢教育的孩子啊特别特别乖。
哦，真的，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啊，他也是从东南亚来，他们是逃难的。
哦，逃难，
战乱的时候最后他们逃出来，很
逃到美国来不容易，
跑到美国来不容易，到了美国没有什么谋生的技能啊，因为他们没有受很高的教育嘛，
嗯，
所以家里面很穷很穷的啊，可是他们的小孩子就是比谁的小孩子都乖。
哦，
我就问他了，我就请他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没有遭遇什么困难的这些年轻的家庭面前讲啊，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们这对父母亲，你们教育儿女最重要的一个诀窍是什么？
哦，
他的爸爸就站起来，他是少白头，所以他讲话好像你认为他年纪很大，实际上他年纪没有这么大。
嗯，
他站起来，他一面讲，他立刻他眼泪就掉出来。
嗯，
他只说的事情很简单，他说我们家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如果需要什么，我们一定全家大小跪在一起祷告。
哦，
当这个东西来了，它可能只是一张沙发椅，
嗯，
啊，一个桌子，当它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再跪在一起祷告感谢神。
哎，
就是这样，他就坐下来了。他讲完了，大家都被他震撼到了。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一家人的心啊，这时候这才会真正的黏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对，嗯，但你可以看见他的父母，他这个小孩子对他的父母亲也是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非常敬佩。敬佩他们什么？敬佩他们倚靠神。我们不要怕，我们常常认为说，哎呀，好像我遇到饥荒了，我的小孩子会看不起我，或者我没有养他，我觉得很内疚，这个当然是很难避免的。但是你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神面前站住，你的儿女反而就越能够重看你的信仰，越能够跟你一样学会依靠神了。
哦，他们不会说，哎呀，你就是拿这个世界没办法才活得这么窝囊。
对，这个饥荒啊，困难啊，哎，父母亲怎么处理非常非常重要。
嗯
啊，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机会。就是创世纪来讲，每一个机会不单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更是我们全家人一起经历神的机会，还是神所赐给我们教育儿女的好机会。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信仰上扎根？他一定要跟着你过日子，他要能够看见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在丰富的时候，在贫穷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样活在神面前，那个比听谁讲到都有用了，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必须要成为我们教育儿女最最基本最最重要的事情啊！尤其我们在目前，假如啊，你的经济情况还可以，你家里面呢不能说是富有，但是小康之家也还过得去，哎呀，你怎么样教育儿女呢？实际上是在平常 在与神来往的事情上，让全家人能够一同的经历，有一样的看见。尤其是当你们遭遇波折、遭遇不幸的时候，更要好好的把握。你虽然不见得能够每一个孩子都像你一样重看耶和华的应许，但是至少埋怨神的父母啊，就很难带出不埋怨神的儿女来。依靠神、坚信神的父母，他的儿女即或走偏，也总有回头的一天，因为那个活生生的榜样曾经活生生的在他的眼前，和他一同过日子。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再来继续看以撒家的儿女教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你好不好？
说好也好，说好也不好，因为这夏日炎炎，暑假到了啊，这个父母开始就担心，特别是家里要是有好几个小孩子的话，哎呦，又要帮他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又要这个夏令营要有学到东西，是不是？然后出去玩的话，要能够让他增广见闻，不管是在时间上、金钱上面的花费都相当的可观啊。
小贝，你别忘记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做给国内的听众听的，国内只有一个孩子，是不是？
有一个，反而他都是要去那个高档的。
说的也对，
花的更多的钱，就这么一个孩子嘛，你不给他去什么双语的这个学习营，让他去练习英语，多见一点世面。现在参加一个这个什么样暑期的活动，连吃连住加起来车费，那加起来荷包都大失血。说就起来讲谈谈这个，既然一家人这样子哈，如何处丰富，如何处缺乏？那现在这个缺乏的情况，长长的暑假，总有这种便宜有便宜的玩法吧？
这个小贝啊，你还讲得到，真是讲到我们圣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正讲到以撒利百家生了个双子。生下来之后，当然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我还不知道他们两个孩子这么会吃，吃到他们全地都闹饥荒。
对呀，而且你看这两个孩子可能体格也都不错，而且他们吃，你看两个孩子又是双生子，你也不能厚此薄彼，有什么东西两个人都要有啊。这当父母的真的是还非常的劳心劳力耶。
所以这时候呢，以撒就到了非利士人之地，他可能想要下到埃及，因为埃及那个地方有尼罗河，这尼罗河是不怕你闹旱灾的，只要你不是旱灾的，尼罗河那个水啊一淹了，泥巴一盖啊，就是可以长东西，所以埃及就比较不会闹饥荒。但是耶和华就跟他显现，叫他不要下埃及去，然后呢，你寄居在这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地了，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那么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隔了不久，圣经就说了，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啊，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你看看，他这个家庭就从饥荒，从缺乏，在一段时间之后又进入丰富。那圣经在讲这些事情啊，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跟儿女交代。
交代什么？家境一旦很快的改善之后，小孩子在享受当中就高兴的不得了，你还跟他讲什么呢？
真的吗？如果你是以撒啊，遇见饥荒你跟孩子怎么说？然后神向你显现跟你应许，你告不告诉你的孩子？等到非利士人那个地方种地真的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你又跟儿女怎么说？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啊？
要让他知道说父亲得到这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嘛。
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饥荒的时候呢，不要让儿女饿着啊。如果我父亲越是出身低贱，越是 资本不够呢，就越要让儿女在别人面前能够抬得起头来，什么事情都要跟别人一样。如果说是我很有钱的话呢，哎，那自然不在话下。可是也有很有钱的父母亲，他就故意让儿女啊过这个苦日子。
对啊，像小贝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
哎，
我后来长大了跟这个人也都没有联络，才知道他原来是他某大集团的他的少东啊。那个时候读书是完全看不出来，坐公交车啦，走路啦，做任何事情都跟我们这个普罗大众一样。
他是怕被人家绑架。
我也是这么觉得啦，他那个父母亲就是害怕他这个太明显，到时候被人家绑架。
不过在美国啊，其实真的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他们的资本家啊，有钱人他喜欢训练他的小孩自力更生。比如说他们念大学，很多有钱人的孩子他们反而在打工。因为他爸爸就跟他讲，到了大学你就自己想办法。当然爸爸不会让他饿死，可是基本上呢，你有的就是这么多，跟别人一样，你自己想办法创业。他们是这样鼓励这个孩子。
是，
那这些小孩子也深深以此为荣，什么事情靠自己啊，能够好好的去努力啊。
到大学那就懂事了，这麻烦是在那个小学中学的时候。
对，这个懂事也麻烦，因为你光教导他靠自己，他成功了他不见得会靠神呢。
是啊，
对不对？这过犹不及之间，他的诀窍到底是什么？
哎呦，这个很难啊，对不对？我们也看到好多这个，包括传道人的孩子，是不是？他们也就是父母亲其实已经非常的小心翼翼啊，注意他们成长。那这个好像有的时候是好像不是我们上一辈可以掌控的。
的确，因为以撒利百家两个孩子教育出来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要真说圣经这里有什么原则的话呢，恐怕第一，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一个有钱的孩子训练成能够吃苦，也不是把一个穷的孩子呢训练成有志气。我们那个目标需要放准，而是让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倚靠耶和华的人。这是第一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如果从圣经这里看，恐怕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事情其实是诚实。到了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
你这就是老生常谈了，对不对？我们的固有文化不是也叫我们都教育小孩子就是要他们诚实吗？这有什么吗？
不是教小孩子诚实，而是我们要诚实的活在儿女面前。如果
是自己要诚实，
自己要诚实，让孩子和我们一起从主的手中接受饥荒也好，接受富足也好，不要自己去做太多的调整，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对，因为你让孩子认识神，爸妈的手不要太挡在中间。明明神让我们经历饥荒呢，你不要让孩子感觉到这个饥荒。你当然可以自己少吃一口，他多吃一口，可是他要晓得我们都在饥荒里面，对不对？而且这个饥荒没什么可耻的，
我不要掩盖真相就对了。
对呀，明明神给你很丰富，你现在一无所缺，那也不用太去训练这个孩子，只要让孩子能够晓得这是神给我们富足的时候。那富足的时候要常常想到不如我们的人，要想到有饥荒的时候。这样子做父母的呢，这个担子就轻省。可是小贝，你知道这个道理讲起来简单，这件事情尤其在中国的家长身上做起来还是真难。
对啊，因为这个人比人那气死人，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试着这样做，结果偏偏我们那个邻居，偏偏我那个表舅啊，我那个三表哥动不动就来家里串门子，他们家又有什么的？哎呦，那个孩子们跟孩子们之间稍微一比较，哎呦，那个搞到自己啊，最后这父亲都不得不还想办法，要把那个别人也有的那个，免得我家里那些孩子他心里失落感太大。
这个的确是一个常常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到明天节目里面我们再继续谈这个三姑六婆的问题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昨天我们两个谈的正在兴头上，时间没有了，我们谈到什么事情啊？
谈到要搬家。
谈到要搬家，你知道不知道神为什么要以撒搬家吗？
对啊，因为呢，你看孟母三迁嘛，周围的环境啊，有的时候是逼得我们呢很难呢照着神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甚至连最基本的诚实这一点都很难做，所以呢，我们就到一个那种人烟稀少啊，没有什么人跟我们比较，就环境，例如说你现在住在这个沿海城市上海，你就往这个大西北搬去嘛，青海啦、新疆啦，那些地方这个生活要求没那么高，就住在那个地方，你就发现你的生活就可以简单的很多。
那小贝，我们两个现在是在西藏做节目吗？
这就是我们情操可贵的地方。我们虽然住在美国，但是美国一个乡下的城市，又在乡下的城市，又在住在一种比较乡下人聚集的地方，
靠近墨西哥的地方。
比较土包的地方啊，这里住比较稳啊，总比你住到纽约去啦、这个三藩市那边，哎呦，那压力多大、
就是！也比住在加州的这个童工要怎么样，情操更高尚一点，对不对？
对呀、那你说我们要是情操再高不起来，我们就继续往南搬，
搬到巴拿马去。好了，不跟你胡扯了。的确，神让以撒他们搬家，这一搬家啊，孩子长大的一些亲戚朋友的情面问题啊，邻居问题啊，会可以除掉很多。因为中国家长教育儿女教育不好，往往出在一个错上。我们上次说是不够诚实，做父母亲的要诚实，但是他之所以不够诚实，往往是碍于情面。
对呀、
对不对？他老觉得在跟人家比，或者别人在跟他比。你搬到一个地方寄居，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你，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很重要、
是啊，而且这个也避免掉，例如说家里已经家徒四壁了，已经没有钱了，忽然住在熟人多的地方呢，这红铁白铁一来，哎呦，邀请去吃喜酒或干嘛，你说去吗？要包礼金，就是手头就包不出来，不去你就不给人家面子啊。
没错啊，小贝，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爸妈那个红白帖子啊，他们两个常常为这个事情呢会在那边讨论啊，甚至有点争执啊，就是到底给多少呢？给了那很不甘心，是不是、不给了面子又挂不去。其实那些谈话对小孩子来讲呢，除了他知道人情世故之外呢，没有什么造就性的。
哦，真的哦。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根本就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根本就不用去谈。
怎么讲？
就是你每一次从以前的你去参加的也好啦，人家来参加你的也好，都把那个数字记在一个本子上面就好了吗？
然后呢、
然后每一次人家来你就回去看，过去他拿了你多少，你给了他多少、你折算一下，夫妻俩也不用辩论什么了，心里就有数，那个数字就会浮现上来了。
哎呦，小贝，你是百分之百的世界的做法，对不对？
不然要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搬家，搬家不要留地址、
搬家，你不要以为有现在人是很狠的，他知道你搬去哪里，他帖子要到，他说你人不然没关系，礼金请你把我们寄来。
这个显然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例子，他在饥荒之中，神指示他，你不要往埃及去，就留在我指示你的地方，我会赐福给你。这是带着盼望，这是带着信心的。如果父母亲能够这样专心的教养儿女，所谓专心的教养儿女，就是除了你儿女和耶和华上帝之外呢，没有别的因素啊。我穷在神面前，一点都不觉得抬不起头来，对不对？人让我觉得抬不起头来，我就得教导我的儿女，从我自己开始，我们不要让这个事情打扰我们。我们活着仍然像是大君王的儿女，该用的就用，该花的就花，因为神是信实的。这是在饥荒里面，对不对？等到后来他年种地有百倍的收成，他在丰富里面，他也不用装穷。你看后来以撒，显然呢，神给他赐福，他藏都藏不起来。他就有羊群牛群许多的仆人，
以前的有钱人呢很难隐藏的啦。
那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那
你教养儿女的办法是不是把财宝藏起来让人家不嫉妒你，免得他绑架你的儿女？不是啊，嫉妒你仇，你的邻舍开始与你为仇啊。以撒呢就挖井得了水，非利士人就把他的井给他塞住，因为那时候你看你没有水井，你怎么种田，你怎么养牛养羊啊。所以 你没办法防止仇敌不跟你争，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又有另外一个机会教育他的儿女，他就是人家跟我争我就干什么，我就让、哦、我就退我就给。
哎呦，那这样子会不会太懦夫了，是不是？那个人家跟我争，那我这都是我开发的，我的劳力，那他那个时候应该诚实面对这件事情，所以要去找一些绿林好汉来保护他，这样才对嘛。
嗯， 嗯，就是因为他父亲这个见证，他的儿子雅各继承了长子名分，到拉班手下去放羊，吃了很多的亏，他能够吞下来。为什么？他以前看过他父亲怎么做，他也知道神是怎么赐福给他父亲的、
哦、
这个神是活神的。尽管这段记载没有讲，没有直接的讲说哎啊，以撒怎么样教育他的儿女啊，可是哎，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是相当相当明显的，儿女的教育，这个整个教育的主权是在神那里、
嗯、
神给你环境，在饥荒里面他有对儿女饥荒中的教育，富足中有富足中的教育，你不用太花心思去设计，你所要做的就是守住那个目标。第一目标我们上次讲了，要让儿女能够直接经历到神，明白神的恩守在你们中间。第二呢，你要诚诚实实的，不要挡在神和你的儿女中间啊，又怕穷又怕有钱、又碍于情面，这就很麻烦了啊。但这些话小贝我再讲，说着容易做着可真难啊，尤其自己当父母的时候，因为你体恤儿女嘛，又怕别人说话，身体上他少吃顿饭还没关系，心灵上就怕他听见别人的冷言冷语啊。
对呀、
啊、但是这些东西啊，恐怕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不要太放在心上啊，放手让儿女能够在耶和华的手中成长，让我们全家一起来经历神，这样就是你们家的福气了。听众朋友，讲到这里我们要再提醒您呢、啊、您如果有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尤其像创世纪26章这些地方，别忘了，那不单是记载神与以撒来往，以撒与神来往，
嗯，
这以撒是带着他全家活在神的面前。那时候的小孩不上学，那你替他设计什么样的课程来教导他呢？说老实话，他们的学校、他们的教室、他们的必修课、嗯、就是全家一起在神面前承接神亲手所量给他们的，或是饥荒，或是富足，或是敌人的逼迫、嗯、或是神的赏赐。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送小孩上世界的学校，更别忘了从神那里他也有一些必修课呢。你的孩子可能在学校里品学兼优，数学好，英语好，但是请问对于上帝亲自留给我们全家的功课，你的成绩单怎么样呢？